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 前两天呢，我跟一位我非常要好但是很久没有联络的好姐妹联络，她是我来韩国读书以后第一个来看我的好朋友，并且她还鼓励我可以的话就努力完成到我想要完成的阶段为止。但当时啊，其实我在念大学嘛，对不对？她可能也没想到，天啊，我怎么一路就读到了现在哦。在我眼中啊，她一直是一个非常漂亮，然后有自信，很幽默，也很风趣，而且有着卓越的工作能力的女生哦。那虽然这几年因为我一直都在韩国嘛，所以我们一直也都没有见到面，然后这几天我辗转就知道说，哦，她动了一个非常大的手术，所以我就马上传讯息给她。当然我也想到她很有可能还在休养，然后不方便回讯息，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很快就回了我的讯息，并且告诉我说他现在有上帝给的平安跟幸福。其实他的回答真的让我忍不住的哇，心就揪了一下。我真的觉得哇，好幸好他就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决定要受洗，然后成为了基督徒。我相信哦，如果不是上帝，没有人可以给他那么大的安慰跟信心。他的回应也让我想到我之前曾经读到在一本书上面读到，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首尔曾经发生过一起连环车祸。那当时呢，是因为有一个人酒后驾车，所以造成了一起七辆车连续追撞的这种连环车祸。那当时有一个梨花大学的女学生，她在图书馆读完书以后，她的哥哥来接她回家。就在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遇上了这一起严重的事故。当时呢，这个女学生她全身有 53% 的皮肤受到了严重的三度灼伤。后来医生诊断她是肢体残障的一级，并且同时也有脸部失认症，也就是脸盲症的问题。那在这一个严重的事故之后，她经历了数十次的手术，还有一段极其痛苦的治疗期。但是这位姐妹她却没有因此就抱怨或者是失望，反而用更正面的眼光来看待她自己的未来。他一天比一天都更信实地活着。过了23年之后，他成为了教授。当他被邀请回到他的母校梨花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他说，其实在那一次的交通事故后，不仅我的生活完全的改变，连我看待神的眼光也完全的不同了。那时候我才明白，在神的计划里，在神亲自指导的电影里，我只是一名演员而已。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我们人生的导演的话，那么在这部电影里，神会用人一生的喜乐、忧伤、成功、失败、软弱和刚强的每个时刻，来制作一部感动人心的电影。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每次我遇到问题时，我就不再紧张和害怕了。我想很多人都听过或者是读过格里汉牧师的书，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福音布道家之一。他一生在地上服侍神的日子超过了70多年。那晚年他因为罹患帕金森氏症，所以他的身体就越来越衰弱，最后甚至连讲话或者是行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很多人就问他，啊，牧师啊，你会不会因为自己生病服侍受到限制就感到灰心甚至害怕死亡呢？那有一次格里汉牧师他在访谈里面就引用了诗篇56篇三节来讲，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神。他说自己虽然身体很虚弱，但是仍然每天都在操练惧怕的时候要选择信靠神的这一种信心。对他而言，疾病虽然影响了他的健康，但是却没有办法影响他与基督同在的平安。他做见证说， 一般人会害怕失去生命，但是他却相信，天国才是我的家，我只是这个世界的过客。在他生病的过程当中，他学到了更多单纯依靠神的恩典，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就像大卫在被仇敌追杀的时候，他选择用信靠神来对抗恐惧一样，格里汉牧师在病痛的晚年，他也选择用信靠神来胜过恐惧。我想透过节目跟我的好朋友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你一向都是那么的坚强，也很乐观地看待一切，你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但万一未来的有哪一个时刻你感到有一丝丝不安的话，我希望诗篇56篇三节的这节经文可以给你安慰。现在我要邀请大家去准备好你的圣经，翻到诗篇56篇。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先听一首诗歌，再继续回来。
永恒无尽头的爱，永 力气，一生常相伴，永不离弃，
一生
常相伴。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分享的一样是诗篇56篇，现在我要邀请你跟我一起来读诗篇56篇的经文。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坐着金狮，交与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阴沉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样呢？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等候要害我的命。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神啊，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耶和华，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神啊，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阿们。可能有人觉得很疑惑，诶，怎么不是先分享55篇，而是先分享56篇哦？因为56篇的年代哦，是大卫比较早期发生的事情。很多人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到，可能就会直接说，啊，这就是大卫写的诗。那传统上认为，大卫所写的诗在诗篇里面有73篇。因为呢，这一些经文上面直接有 Le David 的这个冠名哦，所以呢，希伯来文的这个 Le David 可能也是表示就是归于大卫，为大卫，或者是献给大卫的意思哦。所以标题上的这个传统归属，其实就是这个抄本编辑的一个说明，不一定等于就是真的是历史上的这个大卫所写的。那最有把握的部分呢，就是新约里面有明确引用并且直接说是大卫所写的诗，因为新约里面已经很确认的就是作者。那这些诗篇就包括了诗篇第二篇啊，16篇，32篇，69篇，95篇，110篇，好像没有很多对不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诗，它的标题是跟大卫生平有直接吻合的，譬如说像第三篇、51篇、52、54、55、56、57、59、60篇。那以上这些诗呢，就是跟撒母耳记里面大卫的生平有互相对应的，是可信度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待会如果会提到诗篇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用诗人来代替作者的名字，就是可能用诗人来替代，因为我们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大卫写的齁。虽然是这样子经文因为中文翻译它可能就是大卫写的诗，可是在希伯来文它可能不一定齁。那所以我们要提到相应的经文，因为要不然大家不知道这首诗的背景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应的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的内容。那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大家翻到了吗？撒母耳记上的21章。那我们来看看当时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哦。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他名叫多益，是以东人，做扫罗的司牧长。大卫问亚西米勒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因为王的事甚急，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裹在布中，放在以弗的后边，你要就可以拿去，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大卫说，这刀没有可比的，求你给我。那日大卫起来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疯癫，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使唾液留在胡子上。雅吉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个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带这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呢？阿们。在撒母耳记上17:4里面讲到，大卫杀死的这个巨人哥利亚就是加特人。所以呢，大卫呢，这一位受神高抹的受膏者，竟然拿着杀了这个加特人哥利亚的刀，逃到了哥利亚的老家加特去哦。那不知道大卫是不是觉得说啊，他只要躲到仇敌那里去，那扫罗就没有办法抓他哈，但因为扫罗毕竟不会直接跨到敌人的领土哈。这时候啊，大卫的名气虽然很大，但是当时跟现在不一样哈。大家想一想，就是我两三千年前哈，名人呢怎么可能就是像我们现在就是在网络上面一搜寻，一打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哦，他的生平的记事啊，还有他长什么样子，很多照片哈。那时候呢，是没有几个非利士人曾经亲眼见过大卫的，但是即使是如此哦，他还是被加特王的臣仆给认了出来嘛，对不对？他就说，诶，那不就是以色列那个大名鼎鼎的大卫吗？大卫一看自己被认出来，就觉得很害怕，对不对？他马上就怎么样，装疯卖傻，甚至哦，还跑到城门上面去乱画，然后让自己的口水流到胡子上。要知道哦，这个胡子哦，在当时是一个男人尊贵的象征哦。那加特王就觉得说，诶，如果真的是那个传说里面在战场上英勇善战的大卫的话，怎么可能会做出这一种侮辱他自己尊严像傻子一样的动作，对不对？所以呢，加特王雅吉就把大卫当作疯子给赶走了。其实当时大卫的处境比在扫罗的这个管辖范围内还要危险哦。但是神只让非利士人揭穿他，但是呢，却没有让非利士人向大卫报复哦。也许这就是因为神要让大卫知道，即使在困境里面，神也在掌管。如果神可以在仇敌的地方，也就是加特王的前面 保守大卫的话，那么即使是在以色列，神也一样可以保守他。所以神的受膏者应该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呢就是诗篇56篇的背景哦。那么在进入这个诗篇56篇的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首诗的标题，也就是中文圣经里的第一节用括号括起来的这个部分哦。他写说，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他们抓住了大卫。那个时候呢，他就做了这一首诗交给灵长，好，然后调用远方无声歌。那在56章这里面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三大节齁，就是第一段就是在1到6节啊，然后诗人在这个哀歌里面就恳求神来帮助他。那第二段就是7到11节，因为诗人就祈求他自己可以复仇。然后第三段呢就是12、13节，诗人就应许要还愿齁。那56篇其实跟57篇一样，他们被称为是双生诗，就是一对诗篇，因为他们不仅就是这个序语很相似，然后这个长短也很相近，主题也很相同。那标题都表明的是大卫的金诗，然后金诗呢就是意味是诗篇里面最优美的诗歌。那远方无声歌指的是远在异乡安然的鸽子，也就是指的就是逃亡到外邦仇敌这个非利士国的这个大卫。那我们看到大卫一开始逃避扫罗的追杀，他靠什么？靠自己的聪明能力，对不对？他先是向祭司说谎啊，像是说哦，是王扫罗派我来的，然后但是呢这是假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又问祭司说，诶，你有没有武器？然后祭司就说，啊，有啊，有你之前杀了那个巨人哥利亚的刀，所以他就带着这一把杀了这个巨人哥利亚的刀逃到了哥利亚的老家加特去，他以为躲在这以色列敌人那里他就安全了，对不对？没想到反而就落到了非利士人的手里。那这个56篇的第一到第二节描写的就是当时大卫走投无路的困境，大卫在经历了危险绝望跟压力里面，其实他度过了一段非常长的这种恐惧的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其实当时我在就是在忧郁症状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间真的是漫长的可怕。我曾经有过就是我觉得那时间怎么就是整个空间都被冻结的感觉，然后才过了5分钟，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似乎好像就过了一整天这么长，然后这是非常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所以呢他讲到说，在那些日子里面大卫很惧怕，但是大卫却没有灰心，他心里面反而因为有神的保守，有神的话语，所以明亮起来。那大卫呢，他在这样子的一个危难恐惧当中，他才又再一次的明白神才是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所以呢，虽然他身处的环境没有改变，依然就是急迫又危险，但是他却能够对神发出赞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人，也许我们不是真的大卫，因为我们也不是王嘛，对不对？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跟大卫有不相同的处境，但是神也会给我们每一个人像大卫一样的功课，目的是要让我们可以真正的经历什么叫做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学习全心倚靠神的话语。而我们呢会因为体验过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也才会更加切慕神的话语。所以如果去读撒母耳记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大卫被神高利要接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以后，其实呢他不但没有想象就像想象中说哇我要当王了，对不对？从此一帆风顺，没有，他反而呢开始了一路被追赶被追杀的人生哦。他好像就从这种少年得志的顶峰，对不对，巅峰，然后沦落到成为一个丧家犬的低谷。他不但经历被扫罗追杀，然后被非利士人抓住，然后流离失所，根本就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状态哦。但是呢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如果大卫没有这一段经历， 那么他可能就会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好啊，长得帅啊，又会弹琴，又会作诗，又会打仗啊，对不对？所以他才可以当上以色列王的。所以呢，神安排的这一切是为了要让大卫学习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功课，那就是单单依靠神。神都知道大卫经历的这一切，因为这都是神的安排，也是神允许的一切。如果大卫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不能学习依靠神，然后不能在任何时候他都感谢神赞美神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王。所以大卫接受了神给他的这个功课，他这些流离在外的经历呢，他希望神都数算，他仰望神的这些眼泪，他也希望神都把它装起来，一一记在册子上面，将来当他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可以成为他的成绩单。大卫说，神帮助我，这是我所知道的。这不只是在头脑里面的一种知道，更是一种在体验里面经历的知道。就像很多人讲说，啊，我有读书啊，我也都读过啦，对不对？但是我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就是缺少了那个经历，所以只有在经历，或者是我们讲在体验里面经历的知道，你才能够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狂风巨浪里面，都可以紧紧的抓住神的恩典跟保守不放。神的百姓在恐惧里面可以抵挡撒旦的武器和盾牌，就是依靠神，赞美神，紧紧抓住神的话语。如果我们在困难跟压力的时候，我们可以紧紧抓住神应许我们有平安的话啊，那么我们就不必惧怕了。既然连神都帮助我们的话，那又有谁可以抵挡我们呢？那人又可以把我们怎么样呢？鬼也伤害不了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应该还没有脱离敌人的手。但是呢，我们透过诗人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啊，大卫的心里面已经有了平安。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已经让他看到，神已经救他的命脱离死亡了。也因此他才会说他要把感谢祭献给神。回头想想，我知道当我们面临到困难、危险、痛苦、忧郁和压力的时候，我们是忙着在感受那一份恐惧，在像我一样，像我以前一样，就在那边数时间等待那个恐惧过去，还是我们选择相信神应许的平安？只要他帮助我们，就没有任何人事物可以伤害我们呢。我要提醒大家，不管你是有信仰的人还是没有信仰的人，当然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症状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其实我也建议你可以寻求专业医疗的帮助，来减缓你一些外在的症状。但是即使外在的症状减缓，如果我们的心里没有永恒的平安的话，那么我想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就永远不会完全。最后，我想要为我的朋友，还有像我的朋友一样被恐慌症、被忧郁症、被这些躁郁症困扰的朋友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的朋友以及现在正在听着节目的一位朋友，都正在面临着恐惧与惊慌。当他们的心被恐慌抓住，愿你的话语成为他们坚固的避难所。主啊，正如大卫所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求你让我的朋友在恐慌发作的时候，不被恐惧吞没，而是转眼仰望你，记得你仍掌管一切。主啊，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所流下的每一滴眼泪，你也知道我们的每一次心跳和每一个呼吸。当焦虑像波涛般袭来的时候，愿你的平安 像盾牌围绕他们。求你亲自安慰扶持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恐惧可以胜过你，也没有任何一个黑暗可以遮盖你的光。我们要专心倚靠你，赞美你，因为只要我倚靠你，我就必不惧怕。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要先到这里了，不知道你今天学习到了什么呢？我很期待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学习的心得，但也许你可能是在节目上档很久以后你才听到的。如果你也想要留言的话，欢迎你留言在最新一期上档的《石头们的青春日记》的节目留言栏里面，这样子我们的 PD 就可以很快的看到您的留言来通知我，我也可以尽快的回复给大家。当时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众门徒欢呼赞美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但是这样的欢呼却引起了法利赛人的不满，他们要耶稣责备门徒，但耶稣却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意思是门徒们若是闭口不欢呼赞美神，那么就连建造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些石头也会起来代替他们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每次都为着现在正听到节目的你祷告，愿每一位正在听着节目的你来到主面前，就像一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